当然世间之道最有代表的就是孔孟之道。你看我们今天读论语啊，上下篇的论语，到底论语是在讲什么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讲仁，仁爱的仁，仁爱就是孔夫子之道。孔夫子认为仁者爱人，他认为人生本来就不平等。你看说在这人生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定位。你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你看一个道场，他有方丈和尚，有当家师，有知客士，有轻重，生命本来就不平等。但是不平等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去透过爱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。那怎么做到呢？孔夫子强调一种推己及人，将心比心，说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今天要站到对方的角度来思考，你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不要加给别人。那么以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来建立仁爱之道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，这个就是伦理的思想。其实孟子的道跟孔子的道是不一样，孔子讲仁，孟子讲义，他讲正义感。孟子认为说生命的目的要赏善罚恶，他说这个慈悲心是不够的。他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，你要分辨是非，然后赏善罚恶，他做错了你要严正的指正他，告诉他做错了，他做对了你应该赞叹他。所以孟子强调浩然正气，他是比较一种对峙性的。所以你看古人说读孔子如沐春风，我感受到孔夫子那种散发出的慈悲心。读孟子啊，如闻战鼓，哎呀，那个打仗一样，打那个鼓一样，非常的对峙。所以你讲孔夫子的这个之道跟孟子之道其实是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讲孔孟之道呢？因为他们两个互补啊，慈悲心要有正义感来帮助，正义感要有慈悲心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孔孟之道。当然在世间道另外一个叫老庄之道，这个老庄之道的思想就是强调无为。他认为人生不要有太多的作为，什么培养慈悲心啊，培养正义感，那都是自作聪明。人只要自自然然的自由自在的活着就好。他认为天地圣人，上天的力量是不可以违背的，我们只要顺其自然的活着就好。你看有一次这个楚国的国君啊，要请庄子去做他们的宰相。在这个时候楚国的国君派了两个使者啊，来找这个庄子。这个庄子在湖边钓鱼，那两个使者就到了湖边说啊，哎呀，庄公啊，我们这个国王啊，要请你老人家麻烦啊，去做我们这个宰相，来辅导我们国君。庄子说啊，我听说你们楚国的国君啊，之前抓到一条啊1000年以上的神龟哦，他抓到了以后啊，你们这个国君啊宝贝的不得了，把这个神龟啊关在一个神庙当中，要穿上一个美好的丝绸的衣服，每天供应他美好的饮食。那么这个庄子就问这两个使者说啊，我问你们两个，作为一个乌龟，你说是作为一个神龟被关在那个地方好呢，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乌龟夹着尾巴在泥巴里面打滚好呢？那两个使者，那当然是自由自在的在泥巴打滚好。庄子说，我就是准备在泥巴打滚的那只乌龟，那请你们回去吧。所以这个庄子的思想，他认为人生不要有所作为，顺其自然。当然大家说那这样很消极啊，这个怎么算是道呢？那么他的目标在哪里呢？诸位不知道，古人讲一句话，这两个道都有它的作用。所以古人讲说啊，得意有儒家，失意有老庄。你得意的时候你要有所作为啊，你到遇到顺境的时候，得到重用的时候，你要培养慈悲心来爱护老百姓，培养正义感，赏善罚恶，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。 所以得义的人应该以慈悲之道、正义之道齐家治国、平天下，有所作为。但是你有失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失意由老庄来安身立命，随意而安。所以有人说，中国的文化当中啊，为什么中国人自杀率特别低？因为他要老庄的文化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这就得意有老庄，有这个儒家；失意有这个老庄。这个就是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呢、我们两种的道在维持着人生。但这两个道都是世间之道，会让你今生获得很快乐，会让你今生趋吉避凶，但是不能了生死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谈谈大乘、小乘之道，佛教的道。小乘之道，简单的讲，就是它的出离，以出离为道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打开的《阿含经》，打开的小乘的《阿毗达摩论》，它告诉你，生命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。你看，你昨天好好的，今天你看变这个样子；你昨天很健康，现在生病了。你们两个感情昨天好好的，今天变这个样子。所以他告诉你，生命是不安稳的，你没办法掌控的。所有的快乐都是变化，你根本都掌握不住的。从无常当中，我们知道无常故苦，所以生命的本质，所有都是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安全感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化。所以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所以痛苦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性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生命的快乐痛苦不是你决定的，是他决定的，是依他起性，是他决定的，是业力决定的。所以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无我即空。所以你看，你读阿含经，你有一个感觉啊，你阿含经看多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生命啊，实在是啊，像一个破旧的瓦片啊，赶快把它抛弃掉好，早一点往生，早一点好。因为他那个散发的道就是出离嘛，你一天都不想留下来，一天都不想留，这种感觉就是这样，出离，出离之道。那么大乘之道是什么呢？大乘是以菩提为道，菩提心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小乘对人生的看法与大乘佛法是过度悲观，把人生讲得太过不堪。你想想看，你用无常无我的智慧去看一切事情，没有价值。布施也是无常无我的，忍辱也无常无我，什么都无常无我的。所以你看小乘的佛法，你不会欢喜去修善，也不会欢喜生大悲心，因为这个都没有价值，都是无常无我的，都是无常苦无我的。大乘佛法对人生有负面的批判，也有正面的提倡，就有所放下，有所追求的重用之道。所以大乘的菩提道的根本思想只有两句话：因无所住而生其性，无住生性。当然大乘佛法的根本在身心，身心你要依着你的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但是你这个菩提心要有一个基础，以无住为本，以空正见作根本。你在行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在上求佛道，在修善度众生的时候，那么你必须要有一个空性的智慧来保护你的菩提心。我们讲做你该做的事，菩萨去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，不管旁边那些小人说三道四，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事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于外在的因缘不要太重视，对结果不要太重视，你重视你的因地就好。菩萨的目的是积极治疗，你的目的是为了来生而活的。所以他的思考模式是认为生命有所放下，有所追求，放下的是那些成败得失，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。重点是你的心在一生当中，你积极的多少的福德跟智慧资粮，那个身心，那个你要注意，因地要注意，结果你要放下。这个就是大乘之道，菩提道。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读圣贤书，我们可以得到四种道：仁爱之道、慈悲之道、无为之道，还有出离心之道、菩提心之道。那么学这些道干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跟这个道接触的时候，这个道就可以对我们的心产生一个引导的作用，就可以使令我们的思想提升，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彻底的改变，我们的结果就可以改变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诸法因缘生。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心中要抓住整个佛法的道，从道当中呢开始用这样的思考模式来面对所有的生命。那这个就是你生命的变化的开始。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个道，只是表面上的修学，那这个叫暂时的，因为你人生就变化，你这个就像智者大师讲，你根本没有建立一个种性。你现在表面做一些善法，但是你思想都没有这个道的支持，你来生的时候完全恢复原状，因为你没有建立种性，没有建立道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讲一次，佛法的因缘观是从内而外的，所有的修学是从内而外，先由思想的改变、心理建设，然后再表现外的行为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生命观啊，诸法因缘生。好，我们看甲二的别名大乘修学法要。那么我们前面讲过，修学佛法是改变自己的思想，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，最后改变我们的结果。那么思想应该怎么改变呢？这有三段，有三段。第一个，设定修学目标，你心中要有一个愿力，有一个目标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，先说第一个，为何要设定目标。这地方有两段的说明，我们看第一段，大学云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每一个修学的佛法都有它的本末，根本当然就是它的核心的思想，好，我们讲道。那么知末呢，就是它的整个修学的仪轨，它的身口的方法，叫做知末。那么也有它的一个终始，终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实就是你刚开始下手先做什么。你能够掌握本末始终的这样的修学次第，你就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解脱的功德。所以整个修学佛法，你一定掌握它的本末始终啊。所以这个终呢，就是你要掌握它的目标。那么我们设定的生命的目标有三个好处。第一个，确认生命的方向。我们在修学佛法，很怕的一件事就是说，你今天持大悲咒持三个月，持三个月以后改修往生咒又持三个月，后来又练地藏王菩萨又三个月，你这个法门不断的变化，结果你每一个法门都没有真正相应，因为你这个心力分散。我跟大师说啊，说你今天要结，你现在口渴要结井，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东边挖了300公尺没有挖到水，你就把它放弃了，到了西边又挖了500公尺又没挖到水，又放弃了，你一辈子挖不到水，因为你把力量都分散。你应该把一个精神挖一个井，直接挖下去直到有水为止，叫一门深入。因为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限，你能够休息的时间非常短暂，你没有确定目标，你就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们都常说诸法因缘生，你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结果，如果你不设定目标，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，结果不是你要的。你看有些人他有一种习惯性的想，他经常会后悔，他20岁的时候他后悔他以前所做的事，到30岁的时候他后悔他以前的我所做的事。 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不设定目标嘛，所以他一辈子永远活在后悔当中。